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我们今天又在零点繁星节目与您相会了。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 Eric 弟兄来到我们零点繁星节目做客。上一集 Eric 弟兄呢，他讲到在加拿大留学移民的经历，也分享了他如何走进教会，圣灵感动他决志信主的经历。今天 Eric 弟兄将分享在教会服事的经历和他带领团契读标杆人生给他所带来的生命影响。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感动。
Eric 你好。
陈青你好。
Eric 弟兄在去年开始呢，就带领我们团契读《标杆人生》这本书。最早拿到《标杆人生》这本书呢，是我在受洗的时候，弟兄姐妹呢就送给我这本属灵的书籍。
我们先简单介绍《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华里克牧师是美国南加州马鞍峰教会的创立牧师，这个教会是美国最大型教会之一。在书中，华里克牧师将带您经过40天属灵的旅程，让您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和神在您生命中的特别的计划。华里克牧师所著的《标杆人生》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二位，此书在2002年出版后的4个月内售出140万本，到2020年为止，此书一共用85种语言售出了5000万本。很多位神重用的仆人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要建造目的导向的人生，包括40天的属灵旅程的指南。标杆人生其中有提到为什么要神使用这个40天的时间来做预备。他说了几个40天代表的意义，他说挪亚被40天的大雨所困在挪亚方舟里，后来40天之后呢，他的生命也被改变。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他经历呢与神同在，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大卫因着歌利亚40天的挑战，生命也被改变。主耶稣在旷野经历了40天的考验，得着了从神来的力量。艾瑞克，这本书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新的认识和领受呢？
对我的影响，首先我就觉得这个跟敬拜侍奉上帝很多的这个情况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像我当时在开始这个主日侍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一开始我们牧师会说侍奉其实是一个恩典，我当时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作。后来才意识到，其实通过我们的侍奉，如果上帝的话语经由我们作为管道分享给别人，那谁最先拿到这个福分是这个管道。所以我觉得呢，标杆人生对我一个很大帮助，就是其实我在带领弟兄姐妹去读这本书分享的时候，我首先要做一些功课，一些预读，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就要更加充分一点。所以整个这本书读完之后的话呢，我认为在这个团契小组中，可能我在里面得着是比较多的一位。 你在给别人的时候，你就要先经过你先得到。所以我觉得整个读这个标杆人生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的大，然后让我对很多就是一些原来只知表面比较粗浅了解的，我就有必要有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特别是这个标杆人生，它本身是一个，我认为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实用性的书籍，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教会中平常听牧师讲道会听到很多的道理，但是怎么知行合一，怎么把这个道理然后到实践，目标所导向，这个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都对我帮助很大。
对，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有的人信主一开始神给很多的丰盛的恩典，经历一段时候呢，又有很多的试探，又有很多的软弱，透过标杆人生，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有限的生命。现代人平均寿命呢，也就是大概70岁到80岁，2万多天到3万多天。上帝也透过圣经也告诉我们，让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颗智慧的心。艾瑞克，我们在有限的光阴当中，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我们应该去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能在永恒里面跟神有一个连接。
是，我觉得标杆人生就到后面讲很多细节的一个，然后包括一些生活的模范和规范，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平常会比较忽略到的地方。
可你在40周的学习和带领当中，标杆人生哪一个章节对你有特殊的帮助？
对，其实我带领这本书是更多上帝让我看到我的不足。其实在第14天就已经是我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带到后面发现自己真的是差得很远哈。第14天就是当神似乎远离，其实这个当时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有段时间刚受洗的时候，上帝很看顾我，给了我很多他的这样很明确的这样一个信息同在和彰显。然后后面可能随着这个受洗时间变长，有的时候这种感觉慢慢就消失掉，甚至有时候我要寻找上帝，上帝在哪里，就是我会担心是不是上帝离开我。当然我知道不是这样，但是有这种感觉。回到读到这个当神似乎远离的时候，就对我的鼓励非常的大。
是不是读完之后你就又开始跟神更亲近呢？当然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远离神了，有时候又觉得神跟我们很亲近，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属灵光景，每天跟神的祷告和读经啊都有关系的。神远离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内心里面有一种愧疚？
愧疚可能也会有，担忧惶恐也都会有一些。读过这本书，当然一方面的确在我跟上帝的祷告读经这块也需要加强。其实这也不是说这一次这样，以前有过很多次，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跟上帝关系有点变远，提醒我要去读经。其实这一章更多告诉我们的，即使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上帝也会把我们放在一个旷野也好，上帝在远处观察我们。就是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要就是学会独立，但是上帝有时候希望我们自己凭借自己的思考，当然在依靠他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去独立解决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个成长的过程。
上帝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用不住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着上帝远离，其实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华裔克牧师里面就会提到，有的时候就是上帝故意在躲在角落里面观察我们，然后我们自己得到断炼。就当神感觉神远离该怎么做，所以一个是从自己的晨星提到的要跟上帝的这个重新建立关系，或者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灵修要去做，同时的话也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像这个书上讲，即使有的人非常我们叫虔诚吧，他可能也会觉得上帝在远离他，上帝似乎就是不回应他的祷告，但是其实这本身也是上帝让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就读到第33章真仆人的行为挺打动我的这个章节，能不能就是像耶稣那样愿意作为一个仆人去服侍人，为门徒洗脚，这种仆人的心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要关怀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用那种仆人的心态来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哪怕就是搬椅子啊，搬桌子啊，准备茶点啊，这些最卑微的事儿，都看到主耶稣就为我们做了这样的好的榜样。好像我做的地方也不够，好多地方也挺亏欠的， 但是主耶稣这个真仆人的这六个特征我们要认真的学习。主耶稣他说过，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其实从菲比传道还有 Teresa 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我也真的也是看到了主耶稣的样式在他们身上的彰显。
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古典传统圣诗《主，我愿向你》。
我是穿越圣经和岁月正好的主持人唐曼，生命正在修剪中，树不修剪不直，人不修理不正，求神剪去我的骄傲自义，修正我心中的良气，在圣灵光照和神的话语中更新不断。2024与你一起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当我们与主同行，即便困难重重，我们也可以欢欣歌唱。
使徒行传16章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这本书它起名叫《标杆人生》，我们就也想到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本书我想就是透过腓立比书的这一章节，华里克牧师可能标明这个标杆人生。你在后面的日子当中，你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怎么活出来基督的荣美在你的身上？
向着标杆直跑嘛？为什么要向着标杆直跑？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看不到它在哪，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跑。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标杆是有一个尽头啊，就是当主再来那一日，但是这个尽头在哪里，在何时，我们也并不清楚。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话，就是通过读这个经文呢，我有一些个人的也是感悟吧。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直跑，不要停，也不要走弯路，要在上帝的带领下才可以直跑嘛。第二，我觉得这个直跑这个翻译也是蛮好的，在中文这种直跑感觉就是有点不要去顾虑，就一直跑就好了。就像马拉松一样，你就不要停，就要跑就好了。所以很多原因就是为什么要直跑，因为尽头很远嘛，那就跑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做啊。他说不要向后看，就是首先要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动，跟自己的以前相比，是吧？如果比如说我去年做一些事情，我今年我觉得我的这个属灵的成长更慢的，可能就要警醒，我要再跑得快一点，可能还要运用好自己的体力了。总之就是不停的去跑，我相信上帝是大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跑，我们就不会力竭，他就一定会陪着我们一起扶持我们一起跑下去。对，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也不需要想太多啊，就是向前跑。如果空下来的时候听一听属灵长辈的建议，对吧？有时候可能我也会问问 CB 传道，特别是传道我的一些状态，让他们给我一些反馈。有时候自己可能会比较迷失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馈是对的就可好啊。有的时候觉得累，想稍微跑慢一点也没关系，就直跑，就是其实就都不要有顾虑，包括我跑得够不够也不要想，就是跑，
就是跑。
像教会的敬拜啊，读经啊，上帝的祷告啊，如果觉得自己退步了，就是我的一个警醒。有的时候传道人也会建议我，艾瑞你也放松一点。其实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细节，往往包括这个书给我们后面一个感悟，这些细节很多时候越是这种小事情看是很容易的，我们不需要像以前跑到帐幕还要带着羊还要去献祭，但是我每一天要献活祭的话怎么来献，那我们反而没有这种好像一个目标达成了我明年再做一次，那我们天天要做，对吧？什么叫直跑，我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调整节奏吧，当然在可以成山情况下尽量快跑，但是如果要是跑完就要这跑一天休息三天的，就可能可以稍微慢一点，对吧？我觉得受洗之后可能自己也经历过一些这种调整，一开始可能觉得很多事情我要立刻做到它，可能我一定要在三个月内把圣经读完，然后也结果可能你把四篇跳过去了，对吧？不知道该怎么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啊。总之就是一不要停，二就是当然像你该提到主耶稣的样式，他有仆人的属性，圣灵的果实，对吧？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东西都学不完的，不是学不完的，其实我们已经学到做不完。
对，路加福音9章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今天讲到标杆人生，就是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向听众朋友们也推荐一下华里克牧师所写的这本属灵的书籍《标杆人生》。艾瑞克弟兄，受洗完之后你是怎么参加教会的侍奉？我知道你一直帮助教会来做音响调控，另外呢也做主席带领敬拜，在这个过程当中服侍的心态是怎样的？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上帝非常奇妙的神，他的作为总是让你觉得很非常的神奇。其实我也没有一开始参加这个真理堂的静音的这种工作，也是比较偶然的情况。因为当时我刚刚受洗时间并不久，我可能受洗之后到开始做 AV 影音的这种可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受洗完之后的话，因为我们当时有一对夫妇，他们一直负责这个影音的播放，然后当时我们教会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然后基本年纪偏大，然后所以他们放这个影音播放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就稍微出现一些技术问题，然后我可能也就去帮他们稍微调整一下。后来然后 Monica 他们就说，Eric 好像你电脑也 OK 嘛，也了解，你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说 no, 我说我没有空，可能都应该从我受洗后不到两个月，他们 就要去 Surrey 那边建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后来我说那让我来尝试一下吧，所以我就开始尝试了一下，然后也借那个机会，就当时把这个原来的那些可能需要逐一去放歌的这个程序都整合到一个 PPT 里面，然后整合完之后他们看这个效果还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觉得好像上帝都有所安排，就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个时候来，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要走，对吧？上帝可能都安排的刚刚好。然后第二，我也觉得上帝让我参与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原因就是说我举英例子你就知道，那时候我们教会讲我用联合崇拜嘛，就是联合崇拜就是国语一起就不需要我放嘛，在我受洗后的第一年里基本所有的联合崇拜我都跑掉，我都没有参加，因为不需要我放这个影音嘛，那我就正好借机会。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影音播放的工作，我可能会错过很大一部分的主日敬拜，透过这个主日敬拜对我的这个信仰灵命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可估量后果我都不敢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直都认为，包括大家问我对这个就是侍奉的看法，侍奉是一个祝福，因为侍奉的话要先经由我们，上帝要先祝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侍奉来祝福其他弟兄姐妹。
对，
所以后来我就成为我们教会的影音播放。其实这个工作并不复杂，但是就是需要一个责任感吧。好像有几年你看就是好像影音播放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嘛。
对呀、
但是其实就上帝对我祝福在就北奈这边呢、你看否则我可能就不会那么多诗歌，然后如果我不放做影音的时候可能我又会错过很多讲道，包括这个很多的牧师 PPT 我都有 copy。
标杆人生你有感动是要带这本书呢，还是说菲比和 Teresa 他们去让你讲这本书呢？
这是做这个标杆人生的这个侍奉也是跟这个有相关。一开始不是这本书，一开始是这样，就是像上一次你问我 BB 传道送给我很多陈独道牧师的书，有几本书像那个新约书信，像马太福音精读，还有这个启示录，特别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以前我一直是很不懂的一段经文，我就读陈独道牧师那个启示录。陈独道牧师他这个启示录他是一种其实有点带小组研经的方式来写的，因为本身就有很多很好的问题，读完启示录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放在主日学讲应该不错嘛。加上当时呢就是特瑞莎传道应该我记不是很清楚他是不是有祷告这个事情，还是通过别人说，反正总之他当时也是觉得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出来就是担当一些这样的，因为他总是他自己讲他希望大家有一些不同的分享。然后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当时心里就有想法，然后我一开始也是觉得算了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住。但是我有一天要去 Costco 买东西之前在那厅上，我突然心里就有个声音，好像应该给特瑞莎打一个电话，我心里就感动，我应该给你打电话问问你有什么需要吧。我说我刚刚读了一个陈独道牧师这个启示录的精读嘛，然后我觉得挺适合做小组他研究的，如果你有需要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在主日学上面等等。特瑞莎说主日学其实他会有他的这个安排，现在团契这边正好需要一个节目，我说别的节目我就做不了啊，如果读书我还是蛮爱读书的啊，你让我带读书应该 OK。 所以当时算一拍即合，他就说那这样说可能考虑到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启示录可能是不一定是很适合，但是我正好有一本书我正好送给你，然后你看看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就读这本书，就是适合标杆人生。
明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分享，就是如果你心中那一刻有个感动要做事你就做一下，省得后面你自己又懊悔。
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感谢神，特别感谢艾瑞克跟我们的分享。在这里呢，再次祝福艾瑞克弟兄和他的全家，让他的太太还有他的父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走进教会，成为神家的儿女。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标杆人生》这首赞美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人生迷失了方向吗？若是这样，华里克牧师所写的这本《标杆人生》就会指引你，无论你是慕道友、初信者，还是已信主的基督徒，神都会借着这本书，将你的脚步坚定地安放在正确的道路上。在这里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紧紧跟随神的脚步，向着标杆直跑。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 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在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在你永恒计划里，
生活在